我们今天回到圣殿当中，一起来去敬拜我们的上帝。愿意我们在这里都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天上的父。今天我为大家来去宣讲的是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五节至到第十二节。特别呢，我选了一个讲题，就叫做搭错线。在现今的处境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常常收到一些很奇怪那种的电话，内容呢都是你讲到话有一些邮件你在海关那里、你有一些税款呢你未来去缴交，甚至呢就是说你有某一位的亲人呢想找你呢继承一些的遗产。咁现在呢我哋都通常都係一言不发呢就会将呢个电话呢嚟去挂断佢，放吸低呢个电话。但係呢喺当初最初嘅时期呢，呢啲奇怪电话出现嘅时候呢，因为佢唔係用音频，唔係用嗰啲机器嚟去录音，佢係有一个真人嚟去打电话俾你，好有礼貌咁样嚟去同你倾偈。咁呢我哋亦都好有礼貌咁样呢嚟去回答话，哦，你打错电话啦，你搭错线啦，咁样。点解会有搭错线呢个嘅词汇出现呢？原来喺四十五十年代嘅时候呢，电话未普及嘅时候，係用一啲叫做电话机流嘅控制。以前嘅电话机打电话嘅时候，有时係需要人手嚟去接驳嗰啲嘅电线。总机负责做嗰个插线嗰个嘅工作，根据发话嗰一边嘅要求呢，嚟将电话线呢插到去呢对方要求嗰个嘅网络嗰度。嗰啲当时呢一啲工作嘅人呢就称为接线生。咁喺呢个嘅接线生呢个嘅工作里面呢，原来佢哋都有呢係分呢个男性嘅总机呢喺嗰度接线嘅人呢，他们就称为总机先生。而在这些总机楼里面接线的女士呢，他们就称为这个总机的小姐。就是因为用人手来去操作，有时呢就会将线路呢来去驳错。例如电话打给阿甲，怎知呢接线生呢就将他接错了呢给阿月。在这个情况呢就出现了搭错线这个的情况。搭错线这个的词汇其实引申到今天我们会有不同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讲到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时候，你误会了其他人，引致到的结果就是问非所答，答非所问。而第二就是在工作上的出错，你误会了别人那个的指示或者别人的心意，你做错了一些的事情。弟兄姊妹，我好想从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去认识到，当时师徒啊，他们究竟误会了耶稣什么的教导，以致到呢他们搭错线，引致到耶稣呢对他们来发出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我希望藉着今天的经文，我们更加了解耶稣基督他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吩咐，以致到我们能够更加你去明白上帝那个的心意。我们先翻翻去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个的背景。今天的经文里面呢，这个的背景呢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刚刚施行完呢这个给四千人吃饱这个的神迹，他就呢离开这个加利利，就呢去到呢一个大马鲁他呢一个嘅地方。当耶稣到达大马鲁他嘅时候，佢随即又面对呢个法利赛人同埋撒都该人联手嚟去对佢作出嗰个嘅试探。所以耶稣基督就喺呢一度呢个大马鲁他呢个地方呢，就好愤怒咁样斥责呢一班嘅犹太嘅领袖。然后佢就带住门徒从大马鲁他上船就离开，就准备呢去巴勒斯坦他的旅程。而 耶稣基督和门徒今天发生的事呢，正正就是这个旅途中间所发生的事。我们想知道一些来龙去脉的时候呢，我们先从呢第十六章第一节这一段呢来去看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一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第一节呢度就好清楚讲到呢两个宗群体嘅宗教领袖，佢嚟试探耶稣，佢特别要求耶稣施行一个天上嘅神迹俾佢哋睇。我哋先去理解一下呢两个群体嘅宗教领袖。呢宗教嘅领袖呢，原来喺当时嘅犹太嘅宗教领袖呢有四个族裔嘅。第一个呢就系呢个法利赛人，佢源于呢喺主前呢200年咁上下。咁佢哋嗰个嘅属灵观呢，佢哋接纳一切呢口传嘅传统嗰个资料。佢呢啲嘅资料呢系与啊呢个摩西嘅律法呢、这个陀拉系同一个咁样嘅认可㗎，同一个咁样嘅权威性。而另外一个嘅群体呢就系、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佢同样喺主前呢大概166年嘅时候嚟去产生㗎。佢哋比法利赛人呢更加嚟去按嗰个字义嘅解释呢呢、这个嘅摩西嘅律法。佢哋更加严谨呢嚟去遵守住呢喺利未记当中啊嗰、那个洁净礼呢一个嘅礼仪。佢哋只系接受摩西嘅律法为圣经嘅正典。而第三呢就系、是、爱惜利人。而第四呢就系、是、呢个愤怒党。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佢就系面对住法利赛人同埋撒都该人，佢哋呢两个嘅宗教嘅领袖，再一次向佢嚟去要求天上嘅神迹。天上显个神迹，究竟系咩嘅意思呢？咁样，原来当时呢班犹太嘅宗教领袖呢，佢哋一个属灵嘅观念就系话，佢哋期盼住尼赛亚嚟到嘅时候呢，能够再好似摩西咁样赐玛拿俾佢哋。所以换句话讲呢，如果能够赐下玛拿神迹嘅人呢，佢就系真正拥有尼赛亚嘅身份啦。所以呢一个嘅宗教，呢一班嘅宗教领袖，佢就不断咁样嚟去要求耶稣嚟行施行玛拿呢一个嘅神迹。从呢一个嘅要求当中，耶稣非常清楚睇到呢一个嘅群体，佢哋唔系真心嚟求神迹噶，佢哋系设立一个圈套，想嚟呢嚟去侮辱耶稣。如果耶稣基督咧佢拒绝佢哋嘅要求嘅时候咧，就会跌进去佢嗰个嘅圈套里边。从刚才我讲嘅背景里边，耶稣基督系刚刚施行完行俾四千人食饱嘅神迹，有神学家嚟去推算。这个的宗教群体呢，其实他们都混在这四千人当中，甚至有一些的宗教领袖，他亦都领受过耶稣基督施行这个饼和鱼这个的神迹，但是他们仍然呢去穷追猛打这样呢，不肯呢来去放过耶稣，继续呢向耶稣发出这个的试探。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的处境底下呢，他就是来去用一个非常愤怒、非常强烈的那个的回应，来去回应着这班宗教领袖这种阴险、这种邪恶和虚假不信的态度。我们再去看经文第十六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弟兄姊妹，这两节的经文，耶稣基督愤怒的语气指责这一班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说他们只是懂得去分辨天上那种的气息，而忘记了，而忽略了耶稣不断在这里强调和宣讲神天国福音那个的重要性。而耶稣基督更加去提醒他们，他说你们是拒绝着上帝赐下一个最大的神迹给世人，你们竟然懵然不知。这个就是上帝将他自己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赐下给世人，来去拯救世人。 所以耶稣基督在第十六章第四节这里呢就继续来去讲了，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基督在这个一连串的连消带打这样的行动里面，他强烈斥责这个淫乱世代求神迹，他断然拒绝，他说除了约拿以外的神迹呢就再没有神迹来去给你们看的了。耶稣基督随即有一个实质的行动，就是他忽就离开他们，让这班的宗教领袖没有机会来去反驳，再没有机会呢来去再发出那个的试探。有人会提会问，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么愤怒这一种的语气呢？耶稣基督是不是没有了这个怜恤那种的心呢？原来耶稣基督他这个的语气，他这种这样的愤怒的情绪是有原因的。原来这一群的宗教领袖已经不是第一次用这种的方式，用同一个的要求来要求耶稣。在十六章这里，这一班的宗教领袖是第二次来去要求耶稣的。而第一次呢，原来记载在马太福音呢第十二章第三十八节这一度。第三十八节这度，十二章三十八节这度这样讲，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原来耶稣基督在十二章和十六章同样用回同一个的回应，同一个这样来去回应，但是在十二章的时候耶稣基督更加有耐性来去解释给他们听，他对这班宗教领袖来去表达，他说很清楚说去拒绝他们，没有神迹再给你们看了。耶稣基督更加清楚地解释，他说这个约拿在鱼腹里面的三日就是预表着我的自己这个的人子将来也都有三日三夜在这个的死亡当中。而第三，耶稣同样清楚表达，这里有一个人站在你的面前，比约拿比所罗门这个先知更大的人站在你们面前。好可惜，这一班的宗教领袖他们同样是搭错线，他们完全误会了耶稣基督的意思，他不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他自己就是那位的尼赛亚。弟兄姊妹，从十二章这个的经文里面，我们就更加明白到耶稣基督为什么会在今天十六章这个经文里面，他用一个这样的态度，用这样的语气来去回应着这班宗教的领袖。再者，耶稣基督用这种强硬的语气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耶稣基督他很清楚地来去看清楚这班宗教领袖的心思意念，他们在祈求的时候，他们在要求的时候，他已经预定了神迹的内容，他们单要玛拿，不要其他。第二就是耶稣基督他看到他们不良的动机，耶稣基督施行了很多的医治、赶鬼、赦罪，甚至是用食物来去施行神迹，但是他们一心拒绝，这种的固执的心一路存留在他们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在当中就用这么强硬来去显示给他们看。但是当耶稣基督在第一次来去用一个回应去拒绝他们求神迹的时候，在之后第十四节第十五节，耶稣基督同样满有怜恤的心，他连续施行了两次来去喂饱人的神迹。第一次就是记载在这个的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这里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而第二个神迹去喂饱四千人的神迹就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这一度来去彰显。耶稣基督用了七个饼几条小鱼就喂饱四千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完全是经历过这些神迹，但是他们仍然硬心， 所以耶稣基督当他提醒他的门徒，他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这个呢，酵耶稣基督是指着这一班的宗教领袖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他们刚硬的心思，第二方面就是他们不良的动机，第三方面就是他们虚假的敬虔，他们一种虚假的信心。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就提醒这个门徒，他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就是指这三方面那种的心态。这一种的酵能够拦阻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真心来去认识耶稣，他们真心接受耶稣，甚至他们真心来去相信耶稣。这些酵引致这班宗教领袖他们搭错线，他们常常误解耶稣基督的心意，一次又一次向耶稣来去迫害，追迫耶稣，要求天上的神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搭错线？我们有没有误解的心意？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祷告之先，我们预设了一个祈祷的那个的结果呢？如果不是这个结果，我们就不开心，我们就说上帝你竟然没有回应我们那个的需要。我们有没有将事全然的交托呢？因为我们仍然是一样用自己那种的心意来去做上帝那个的要求呢？预设的要求，全然的交托，就是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应该来去检视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调整这个心思意念的时候，检视我们祷告那种的动机的时候，我们更加要用信心来去信靠圣灵，他会随时警醒，让我们有一个顺服，圣灵给我们的安慰，让我们有一个等候上帝那个回应我们祷告的心，减少了我们搭错线，误解了上帝心意那种的机会。在这里我举一个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是我节录呢在苏永瑞牧师他的分享《只有祝福》这个的分享当中。苏永瑞师母他呢原本呢已经安排了呢在8月3日呢来接受呢这个更换盘骨的手术，但是呢他在这个接受手术4天之前呢，苏师母呢被证实呢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这个的肺炎。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呢带来给苏师母和苏牧师呢一个很大的冲击。他们心灵里面呢满有那种忧伤和那种的恐惧。但是当苏师母心灵安静下来的一段时间，他领受到圣灵给他一个的感动。原来他感染这个病菌，原来是上帝应许他的祷告。苏师母他这样来去回想，就是说他当他要做这个手术之前，他就跟他作医生的女儿来去有一些的咨询。他女儿建议呢，就是说在美国现在那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呢，最好呢就不要做手术住啦，因为会有很高风险呢感染这个的病毒的。应该呢可以延迟这个手术都可以的。甚至呢他建议呢就是苏师母有这个疫苗出来的时候呢先接受这个手术。苏牧师和苏师母不知道怎样决定的时候，他们就作出一个的祈祷，他们向上帝祈祷。内容我切录是这样，神啊，如果你不想君玉接受这个手术，你就在他最后一分钟的时候阻止他接受这个的手术。上帝藉着苏师母在7月31号接受这个手术前做这个很基本的病毒基因的测试的时候，他被确诊有这个的病毒，引致苏师母不能够接受这个的手术。苏牧师和苏师母被圣灵感动领悟到，这个是上帝应许他们的祈祷的结果。苏牧师和苏师母他们没有搭错线，他们不是单单专注在这个病毒的不幸的事情上面，而是他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满有感恩的心去领受上帝赐下给他们这个的祝福。非常感恩， 苏师母今天已经从病毒当中来去康复，更加感恩的是苏牧师，他和苏师母居住得这么密切的时候，苏牧师竟然没有感染到这个冠状病毒这个病菌，就见到上帝那个恩典那个的大能。弟兄姊妹，我们回去今天的经文里面，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去解释这个宗教领袖为什么来去挑战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这样的回应。而今天我希望藉着我们先理解了宗教领袖耶稣基督指他们那种的敲的意思，以致到我们不会搭错线，我们误解了这个真理。我们回去看回今天的经文里面第十六章第五节，这一度门徒到过那边去，忘了大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范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耶稣这一度是指责他责备这些宗教领袖的时候，他离开这个大马拿他这个地方，他就上船带着这班的门徒，他在这里呢就是带着这班的门徒在当中。这班门徒他们发现上船之后，他们发现他们带备的粮草不多，他们只得一个饼，而产生了那种的恐惧不安的心情。耶稣就看出了他们那种的小信，因为忘记带足够那个干粮而惶恐不安。这个就是第一次耶稣基督在这里来去提醒门徒，你们要慎防，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弟兄姊妹，这个酵的功能就是指当时做饼的时候，少少这些酵母粉就能够让到一大团的面团来发起来，那种的影响力。耶稣基督就是看着这一班的宗教领袖，他们那种的假虚假的敬虔的观念呢，就好像酵母粉那种影响力。如果这些的影响力蔓延到门徒身上的时候呢，就会摧毁了门徒他们那种属灵的生命，而进一步呢更加阻拦到呢上帝所传的天国国度的福音呢来那个的扩展。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回应这一班的门徒，他说你们为什么议论呢？弟兄姊妹，在这个打出来的经文里面呢，这个应该不是第六章，应该是第十六章，这里呢是有少少的整错那个经节那里。咁大家呢我们去翻去看呢，就是我们经文呢里面第十六章那个第七节，这里个议论耶稣基督，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议论？因为没有带饼呢。耶稣基督就即时就斥责他们，你们这班小信的人，为什么你们因为没有带饼就议论呢？这样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这里只是记录了耶稣斥责这一班的门徒，你们是小信的人。但是同样在马可福音第八章这里是更加描述得清楚，在这里更加耶稣基督他说同样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马可的描述第八章第十七节，他说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这里耶稣基督提出了三点，他说你们是不是不明白啊？你们是不是未睡醒啊？你们是不是不明白啊？为什么你们现在还是蒙查查的？第三点，耶稣他说你们是不是还是这么愚顽啊？你们是这么愚蠢，是这么老，转数这么慢，是这么迟钝啊？这个是第十七节所讲的。第十八节呢就更加显出耶稣基督呢那个的斥责上呢那个的一针见血那个。耶稣基督继续在第十八节这里他讲到，你们是不是有眼睛看不到啊？意思你们是不是盲的？你们是不是有耳朵听不到啊？你们是不是聋的？你们是不是什么都不记得啊？你们是不是有老人痴呆啊？弟兄姊妹，这一段的说话耶稣基督不单止是对门徒来去讲，同样对我对你们来去讲。所以我想呢 用一个更加夸张的语气来去演绎耶稣基督这两节那个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这个是我自己夸张那个的演绎、啊、你们这班蠢材、啊、你们是不是根本你们未睡醒、啊、意思到你们现在好像蒙查查搭错线那样，完全不明白我所讲的是什么。你们是不是盲的？你们是不是聋的？甚至你们是不是有老人痴呆？弟兄姊妹，有神学家形容当时耶稣基督，他就是在一个非常愤怒非常失望的情况底下来去回应着这一班的门徒所担心的事情。但是在经文里面，我们回来去马太福音这里看回、第十六章第九节这一度的经文。第十六章第九节，耶稣基督他转了一个的语气，他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多少男子的零碎呢？在这个的马可福音里面，他记载着门徒回答是收了十二个这个的男子。跟住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节这里，他说你们难道不记得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的男子吗？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十节，门徒回答就是说收拾了七个的男子。弟兄姊妹，我们从门徒在两处的经文里面组合来去回答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门徒他们不是盲的，他们不是聋的，他们不是有脑衰退症，他们不是忘记上帝所行的神迹，而是他们只是太专注他们最迫切那种的需要，以致到他们产生了那种忧虑那种的恐惧，引发到他们失了方寸，以致到他们失去信心，他们耶稣失去那个信心，他们失去方寸，他们忘记了耶稣基督怎样施行食物喂饱几千人这种的神迹。所以耶稣基督一开始已经看出他们，就责骂他们，你们是这班小信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单顾我们自己的事情，面对我们生活上的困难而失去方寸，失去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在现在这个疫情底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失去方寸？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失去方寸，我们要坚持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不要产生过度那种恐惧感，我们只要遵守那个预防那个的疫情那种的指令的时候，我们就有安心，因为我们可以常常祈祷交托给上帝，我们绝对深信上帝是会保守我们，我们更加要常常去数算主恩，我们回想上帝怎样来去在过去日子里面拖带我们的手，行过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死荫幽谷，我们要凡事借恩，所以我们不要失去方寸。我们回经文第十六章第十一节这里，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耶稣在这里进一步循循善诱再解释清楚给门徒听，我所讲的就是指法利赛人那种的错误的属灵观念，不是讲同饼有关的事情。我担心的就是那些虚假的信心，虚假的属灵观念进到去你们的属灵生命当中，以致到阻慢了你们来去信靠上帝。弟兄姊妹，同样今天我们都要防范这个法利赛人这些虚假相信上帝那种的观念进入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基督他在他的发问里面，他讲了两个不同的那个的词汇，就是你们还是不明白吗？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你们怎么不明白，耶稣基督用了两次这个的问题来去问这班的门徒。 耶稣不是那个口头禅，耶稣很想这班门徒他们知道，他发出这个警告的时候，他们是一个的很清楚里面来去明白他所讲那种的心意。所以耶稣基督他更加在第十二节这里，他说防备这个不是叫你防备饼的酵，而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那个的教训。弟兄姊妹，我们回想，我们很多时我们好像门徒一样，我们都会搭错线，我们误解上帝那个的心意，我们都会挂念着我们肉体的需要，将酵和饼连在一起，好像这班门徒一样。我们也都会专注在我们自己那个的心意，那个物质的需要上面的困难上面，我们来去追求上帝给我们那个的回应。我们甚至没有信心，我们可能手里面都是同样揸住一个饼，但是我们仍然没有信心。所以耶稣基督他会问，当耶稣基督问我们的时候，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我们有没有信心，坚定的信心来去回应，我明白了，我不会再搭错线，我亲爱的主耶稣啊，我是听见的，我是听见，我是明白的，我不会再搭错线了，我看见，因为我从圣经里面我看到你的话语，我看到你的作为，我从祷告里面我见到你，我听见，我从上帝你的话语真理里面我听到你的教导，我更加听到别人传讲你的作为，而我记得我没有 老衰退症、我没有老人痴呆、我常常纪念着上帝你的作为，你的恩典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愿意真是我们有信心，当耶稣问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是不会搭错线，我们能够将荣耀将重赞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我的分享就停在这里。